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祈祷，我们特别探讨在祈祷里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，就是连祷。上一次我们已经介绍了什么叫连祷，就是用一念代万念，用一念代万念，用一个念头代替一万个念头，用一个思想代替我们很多很多的思想。比如说我们就专注于念一句经文，耶稣可怜我，耶稣可怜我，这随着我们的呼吸，我们的节奏不断地念耶稣可怜我，耶稣可怜我，甚至我们可以单单说耶稣，吸气的时候说耶，呼气的时候说苏，耶苏耶苏，然后我们就心里面就感受一个很简单的感觉，这简单的感觉可以是爱的感觉，悔罪痛悔的感觉，喜乐的感觉，赞美的感觉，渴望的感觉，奉献的感觉，感谢的感觉等等，就是选一个感觉。念耶稣的时候就激发我们心中的这个感觉，用一个念头代替一万个念头，用一种感觉代替所有的其他感觉。好，这里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，这故事我很多年前看的，对，那个内容的细节大概有一点不一样，不过不要紧，就是那个精神是一样的。话说在那个东正教里面有一个青年人，一个修士，他要学祈祷，因为他看到圣经里面说我们要不断祈祷，这是保罗说的，我们要不断祈祷。他就问自己，我们怎么能不断的祈祷呢？我工作的时候就断了，我散心的时候就断了，我吃饭的时候就断了，好吧，尽管我们能说啊，一切工作都是祈祷，但是肯定一件事情，我们睡觉的时候就断了。当然我们说啊，整个存在都是祈祷，但是这个修士，这年轻的修士感觉不到，他睡着了就是睡着了，他没有在祈祷。我们不能骗自己，我们连睡觉都是在祈祷，所以他就怀着这种怀疑也好了，盼望也好了，追求也好了，这种搞清楚圣经这句话，保罗中途这句话究竟是什么回事。我们要不断的祈祷，不断的祈祷。他就周围去朝圣，去问，他找到各种各类的不同的祈祷的大师，这些大师傅都告诉他祈祷是怎么好，祈祷的高妙，祈祷的高超。但是他是问，我怎么才能不断的祈祷？没有人可以告诉他，没有人可以解释他的疑惑，他怎么可以不断的祈祷？最后他找到一个隐修士，一个很老很老的隐修士，那隐修士没有告诉他什么高超的祈祷的理论，就给了他一个玫瑰珠，他说，青年人，你回家每天用这个念珠念5000遍耶稣可怜我，耶稣可怜我，按照你的呼吸，不快也不慢，每一个呼吸就念耶稣可怜我，耶稣可怜我，你连续每天念5000遍，不多也不少，10天后回来再见我吧。那青年人听了他的话，就拿这个念珠回家，一天不断的念耶稣可怜我，耶稣可怜我，耶稣可怜我。过了10天，他回去见了个隐修士，隐修士问他，有什么感觉吗？有什么感受吗？他说没什么。 那修士跟他说，那隐修士对他说，好吧，回去每天念一万遍耶稣可怜我，耶稣可怜我。那修士很受教，他怀着受教心来找这个隐修士，当然他完全按照他隐修士的话去做。他回家一连十天，每天就按照他的呼吸的节奏不断的念耶稣可怜我，耶稣可怜我。好，到了20天以后，就是过了2次了，再回去你试试问他有什么感觉没有，他说还是没有什么感觉。什么感受吗？还是没有。你是说好了，回去念15000遍，每天15000遍，记住不要快也不要慢，不要多也不要少，每天15000遍。那也就是说小青年修士回家又是一样了，每天按照他的呼吸不快也不慢，耶稣可怜我，耶稣可怜我，每天15000遍。第三次完了，这是30天一个月，他回去见那个隐修士，隐修士问他有什么感觉没有，有什么感受吗？他说没有什么，不过我的嘴巴硬起来了，那个骨头很难动。不过他说哎，奇怪了，最近我感觉到天气好像暖了很多。那时是冬天，你知道呢，西伯利亚冬天很冷，零下20几、30度、40度都有。他说突然间我感觉到这几天天气暖了很多，然后我走在大街上看到路人的笑容也多了。隐修士跟他说哎，青年人，不是了，天气是一样的寒冷，你感觉到暖了很多，因为你的心暖了。其实路上的人的笑容啊等等跟从前一模一样，不过你心充满了阳光，你心充满了喜乐，你看到的人笑容也多了。青年人继续对他说哎，老修士，我好奇怪，这几天然后一两个晚上我突然间被吵醒了。老修士问他被什么吵醒了，他说被我自己念经的声音吵醒了。老修士是什么回事呢？他说我感觉到我的心，我的脉搏在跳动的时候好像在念经。老修士说你知道什么叫不断祈祷了？不断祈祷就是连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脉搏的跳动已经变成了祈祷，你的呼吸已经变成了祈祷，它真真实实在祈祷，你整个人在祈祷，不单单你的思想在祈祷，连你的脉搏的跳动，连你的呼吸也在祈祷，你是整个人在祈祷。好吧，当然这是一个故事了，大家千万不要每天念15000遍耶稣可怜我，不必要，因为我们要工作。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很多很好的真理，尤其是最后这修士的感觉，只要我们的心暖了，这个世界就暖了，只要我们懂得笑，这个世界就充满了笑容。风雨毁名山外事，心中只有艳阳天。风雨毁名山外事，无论是风，无论是雨，无论是毁，毁就是黑暗，明就是光明。风雨毁名都是什么？都是身外事，是身体以外的事，是灵魂以外的事，是外在的世界的事。心中只有艳阳天，我的心中只有灿烂的太阳，温暖的太阳。只要心中有太阳，外面的风风雨雨，黑暗或者是白天，坎坷的道路，一切都不能动摇我们的生命。风雨毁名山外事，心中只有艳阳天。 这修士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心中有了天主，只要我们心中有了耶稣，这世界一定比较温暖，前路一定比较光明，人们的笑容也多了。连祷就是这么回事，只要我们天天祈祷，只要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心中不断地结合天主，只要我们懂得祈祷，耶稣可怜我，耶稣可怜我，耶稣可怜我，甚至我们只说耶稣耶稣耶稣，随着我们的呼吸的节奏，我们不断在念，这种连祷可以让我们进入很深很深的祈祷的境界。各位朋友，假如你们愿意练习祈祷，学习祈祷的话，这种连祷的方式值得我们用心的去学习，也付出时间去学习，好吧，让我们休息一会。各位朋友，刚才我们说连祷那个故事，那故事说那个青年人学了祈祷以后，世界暖了，路上的路人的笑容也多了。修士告诉他，你心怎么样，你就感受到什么东西，你的眼睛，你内在的精神状态怎么样，你就看到外在的世界也不一样。我们在中国的故事文化的故事里面有个小故事，讲苏东坡跟佛印的故事。你知道，我们知道苏东坡是中国一个很出名的文学家诗人，他也好像是相信佛的，他对佛很有研究，他的诗也很多时候有禅的味道。他跟佛印这个大禅师是很好的朋友，但是他们两个人因为是知识分子，也常常斗嘴了，常常比个高下。有一天苏东坡去见佛印，佛印一看到苏东坡就说，啊，老苏，你今天真像一个佛。苏东坡就哈哈大笑，我看你坐在那边打坐，活像一堆牛屎，一堆牛粪牛屎。那个佛印就说，老苏，你这一次又输了，又输了一仗了。苏东坡一听，立刻知道自己真的输了。为什么苏东坡输了？因为佛印心中有佛，所以看到苏东坡也是佛。苏东坡呢，看到佛印是一堆牛屎，所以不用说，苏东坡心中就有一堆牛屎。一个人假如是乐观的，你看到一切都有希望；假如你是悲观的，你看到一切都没有希望。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讲法，比如说半杯牛奶，半杯牛奶或是半杯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。悲观的人会说，哎呀，惨了，只剩下半杯牛奶，只剩下半杯水，这是悲观的看法。他看到半杯牛奶，他很感伤，因为只剩下半杯而已。但是一个乐观的人会说，哇，还有半杯牛奶哦，哦，还有半杯水啊。乐观的人就看到这些。所以我们说，悲观的人能够从一切希望当中看到没希望，而乐观的人呢，能够在一切的绝境当中看到出路，看到希望。其实生命，客观的生命对每个人来说是一模一样的，就看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世界。在上面连祷这个故事当中，修士的心境改变了，所以世界也改变了。好，这是连祷。我再重复一次，我希望各位听众很重视这种祈祷的方式，连祷。大家可能听过泰泽这个名字，泰泽是在法国 东边的一个小镇，是在巴黎跟里昂中间的，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建立起来的一个祈祷的中心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人家经过了各种战火的洗礼，看到人类的分裂确实会带来大灾难，于是一群有心人，包括了基督教徒跟天主教徒，就在这个泰泽的地方建起一个祈祷的中心。这祈祷的中心欢迎全世界不同的人去经验祈祷的生活，祈祷的生活，这是一个不分宗教、不分种族、不分文化跟国籍的中心。他们一年到晚每个星期都有一个训练班，跟青年人一起祈祷。在祈祷以外，他们也讲一些人生的道理、信仰的道理、祈祷的道理等等。每一次是一个星期，大概每一次参加的人都有1000人，从全世界各地来的青年人，大部分都是青年人。圣诞节、复活节，那是参加的人数更高达5000-6000人。这些人在泰泽里面学什么呢？经验什么呢？他们就经验那个祈祷的气氛。泰泽很出名的是他们的歌曲，简单的歌曲，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有一首赞美我上主，并歌颂他的名，赞美我上主，他复活我生命。这一类的歌曲，他们的青年人跟着那些隐秀士、泰泽的秀士唱，不断的唱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旋律，很简单的短短的歌曲，唱它5次、10次、20次、30次，不断的祈祷，用歌声去祈祷，也是以一念代万念，用一个旋律代替一切的旋律，用一首歌代替所有其他的歌，不断的简单的旋律，赞美我上主等等。在唱的时候就保持一种思想，就是赞美。比如说这首歌是赞美我上主，他复活我生命，一边唱，慢慢你忘记了唱什么，但是你的心在不断的激起一种赞美的情，赞美，整个人就是赞美，让赞美的心情、赞美的感觉渗透我们全身，渗透我们的血液，渗透我们每一个细胞、每一个毛孔。这是泰泽的祈祷，是连岛的音乐化，是把音乐、把歌曲变成了连岛，把连岛变成了简单的歌曲，用一个感觉代替一切的感觉。又比如说，我们可以祈求上主赐给我们平安，我们这样唱，赐给我平安上主，赐给心里的人，请赐给我平安上主，赐给我平安。不断的唱，赐给我平安，赐给我平安，就祈求上主把平安赏赐给我们。我们可以一续唱，不断的唱，10遍、20遍、30遍，祈求上主赐给我们平安。有些歌曲也有特定的意思，就是对生命的看法。比如说其中一首叫《黑暗绝非黑暗》，它的歌词是这样，在主内黑暗绝非黑暗，非黑暗，黑暗有如白昼的光明，黑暗有如白昼的光明。当一个人不断的这样唱的时候，他的心中就想着，真的 黑暗不是黑暗，痛苦不是痛苦，生命在奔向死亡，但是他最后会复活。
在主内黑暗绝非黑暗，非黑暗，黑暗犹如白昼的光明。在主内黑暗绝非黑暗，非黑暗，黑暗犹如白昼的光明。
这就是太子祈祷。太子祈祷就是把镰刀变成音乐，让歌曲变成镰刀。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祈祷的方式，它超越了我们的理性，超越了我们的认知，这是培养我们的感情的一种方法。我们人，尤其是现代人，我们想很多东西，我们太重理性，我们没有情，我们相信天主，但是对天主没有感情。我们知道要爱世界，但是对世界没有感情。我们知道要爱人如己，但是我们对人没有很深的感情。我们知道要在最小的兄弟姐妹身上看到基督，但是当我们一看到这些最小的兄弟姐妹的时候，我们就生出了厌恶之心。情，我们缺乏的是情。其实推动我们生活的不是思想，而是情。我们喜欢我们就做，我们很多时候知道是好东西，但是不去做的。所以孔子才说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镰刀，太子式的祈祷就是帮忙我们超越我们的理性，超越不是不要，而是超越，培养我们的感情，进入我们的内心的深处，进入这个世界的深处，进入 宇宙的深处，进入天主的心中，进入耶稣的圣心当中。我们感受生命当中一些最简单的感情，爱的感情，爱的感觉，悔罪痛悔的感觉，喜乐赞美渴望奉献感谢等等的感觉，让我们的心充满了这些高贵的情绪，让这些情借着这个镰刀，或者借着太子的歌声，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渗透我们的细胞，我们的血液，我们的毛孔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很希望大家能够很重视这些镰刀，也重视太子式的祈祷。假如大家有机会去法国的时候，去一去太子，去经验一下全世界来的青年人，他们那种超越宗教、超越思想、超越文化、超越国籍的祈祷，那是人神的大融合，那是人神关系的一种很深很深的流露。好吧，各位朋友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